大家好，我是发仔，
我是 Uncle Wave。
欸 Uncle 不是吧？现在强调节能减碳，一来我家就把冷气开了20度，你有没有想过北极熊的感受啊？
人家北极熊冷气吹了100多年，我吹一下不过分吧？况且北极熊看起来头好壮壮，哪这么容易绝迹？这也让 Uncle 想到上次看 Discovery 频道，有两位探险家在野外突然间遇到一车北极熊。
北极熊一车来计算是他们一起搭 Uber 出现是不是？
这故事还没结束，在情急之下，主持人仅用一发弓箭就逃脱这一群北极熊的袭击，而膝盖中箭的另一个主持人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
原来他弓箭射的是人不是熊，难怪活得下来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们再不好好节能减碳，不止北极熊没有地方住，现在就连我们人类也快没有电可以用了。尤其是现在社会对 AI 的关注，市场总是在探讨算力需求的极限，因为这代表 NVIDIA 股价的成长空间。而近期前世界首富马斯克就看不下去，准备戳破这个谎言。他在公开媒体表示，算力的成长目前已经快面临到瓶颈了。什么瓶颈呢？就是到了2025年，我们将会缺少足够的电力来运行这些晶片。从缺晶片到缺电，马斯克就曾经表示，当2030年全球电动车的渗透率达到 50% 后，我们将需要更多的电力。重点是，无论你认为需要多少电力，实际上远需要的都不止于此。而伴随着争夺 AI 军备竞赛的日趋白热化，这一次缺电还会阻碍 AI 的发展。根据彭博资料显示，数据中心为了训练 AI 模型所产生的耗能，一般都是常规工作的3倍。预计到了2030年，美国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将以每年 10% 以上的速度增长。高阶的 AI 需要算力的扶持，而保证算力能够高效大规模运行的，一来就是靠高性能的晶片，二来就是靠电力。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你想象的还要更紧密。晶片作为 AI 的训练推理核心，它需要稳定的电力供应才能正常运转。如果供给不稳定或是出现故障，可能就会导致晶片运行不正常甚至损坏，从而影响 AI 的训练效果。再者，晶片的生产也需要大量的电力支持，运行的过程中也需要消耗大量的电力。归根究底，电力的正常供应是 AI 发展的基础。像原本特斯拉的计划，为了解决未来的能源供应，用太阳能发电，再用锂电池来储存电能，这是对发电侧和用电侧进行改造。但马斯克口中真正的燃眉之急，实际上发生在输送电力的电网里。从新能源的开发到电网的发展，到下游人工智能的崛起，为了避免出现像第二次的晶片危机，无论是电力的需求还是电网的改造升级，都将会是未来的趋势。以电网的发展为例，随着能源转型的进程加深，全球范围的电网新一轮投资周期已经开始。从2022年，全球电网的总投资额约2740亿美元，中国和美国合计起来就占全球的一半。而海外，有些发达国家的电网投资来自于更新换代的需求，如欧洲、美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电网老龄化的问题。老化严重的电网设备在输电的过程当中会带来更大的损耗，更容易发生危险，也因此存在升级的需求。像欧洲投资电网的需求就跟中国类似，都是为了解决新能源储存和远距离运送的问题。根据统计公司的资料显示，2022年仅英、法、西班牙和意大利等4国等待电网更新的绿能发电项目容量就相当于现有容量的2倍以上。而美国因为本土制造业回流开始增加的用电需求，电网设备端的改造升级急迫性更为突出。从2019年开始，美国、欧洲先后加大电网的投资，预计未来10年内的投资额年增率将会达到每年 10% 以上。从这边就可以看出，全球能源在转型的大趋势之下，电网和电力设备的需求是非常明确的。在国际能源总署 IEA 的估计，2022年到2050年间，预计将有6倍以上的电网需求。回到前面提到，正如同马斯克所说，一个新兴产业爆发所带来的电力需求，完全有可能颠覆原来的想象。更何况目前需要电力的不只有 AI， 还有电动车、机器人等等。现在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变得更平民，预计使用率会增加，但是有个问题，电力基础的设施可能无法跟上。 Morgan Stanley 给出的报告就跟龟兔赛跑的故事相似，虽然人工智能发展迅速，但它还是得依赖高额的电力才能运行。然而建立新的电力基础设施绝非一蹴可及，是需要时间才能完成的。他们的报告中指出，预计在2027年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电力需求至少会增加1倍以上。像一般电厂的审批和建造，短则5年，长的甚至要10年以上，所以输出电力的项目是需要提前规划的。电网投资延迟的问题确实也成为卡住上下游发展的关键。分析师预期，跟电气设备有关的公司已经提前进入了景气周期循环。 美银美林预计到2030年，资料中心的电力需求将以每年 11%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，这相当于全球电力需求的 2%。其中 AI 的电力使用量将在2023年到2028年上看 33% 的年复合增长率，这将会是未来电力需求的一大挑战。
现在北极熊没地方住，原因不只是人类需要用电，甚至现在的 AI 用电量都比人类来的更大。因此除了电网设备之外，电源管理的相关公司也占得非常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所以今天 Uncle 要跟大家分享的公司正是智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台股代号8081，成立于1996年7月3号，主要从事电源管理的类比跟混合讯号 IC 设计，是台湾前三大的类比 IC 设计公司。Uncle 看好智信的因素有三，第一个财务面，智信第一季营收在工作天数减少的逆势成长，单季营收 19.38 亿元，年成长 9.07%， 主要是受惠奥运前的面板拉货带动，且因为第一季台币贬值趋势，有助于推升毛利率的表现。法人估计奥运效应第二季仍然会延续，以营收趋势来看，四月营收会略减，五月再向上成长表现，第二季营收仍会继续增加，而以传统脉络，第三季则渴望登全年最旺季。第二个因素是基本面，董事长吴景川表示，受惠去年基期低，上半年景气审慎乐观，等待下半年景气回升，智信库存金额持续下滑，现已恢复至正常水准，未来将有望迎来库存回补的需求。吴景川也分析，陆系业者竞争仍然激烈， AIPC 正等待终端软体应用完善，总体环境好坏并存，智信将持续投入研发，发展新蓝海市场。DDR5 目前仍为美商 MPS 独家供应，吴景川强调不可能永远独占，德州仪器、瑞萨等国际大厂也积极开发，虽然 AI 兴起对电源管理 IC 单位产值贡献有限，不过仍是快处于成长阶段的市场，智信仍将努力尝试。他透露三大记忆厂以生产 HBM 为优先，其次才是 DDR5， 目前智信 DDR5 占整体营收比重仅个位数。吴景川以国际龙头德州仪器为例，台厂做得出来的产品，德州仪器多半会放弃，因为台厂可以接受更低的毛利，面对陆厂竞争也是如此，但德州仪器可以越做越大，有更多众多新产品可以开发，智信亦采取相同策略，开发新产品，拓展新客户。长期累积之技术能力让智信人得以保有竞争优势，此外公司以直销方式进行销售，可更直接迅速地获得市场需求变化，减少通路商讯息传递造成的溢言，因此在库存调整上也有较高的灵活性跟效率。吴景川也指出，库存绝对金额进一步下降，终端也恢复至健康水准，有利于未来库存回补的力道。近期全球第二大类比 IC 供应商 ADI 传出已经向客户发出涨价函，涨幅达1-2%，涨价层面包含现有及新订单。 ADI 为全球第二大类比 IC 厂，市占仅次于全球类比 IC 龙头德州仪器。此外也有 IC 设计业者认为，经过库存调整，不能排除市场上部分 IC 设计产品已杀得太低，价格因此反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 SK 海力士受惠 AI 需求强劲，带动上季营运转盈，超乎市场预期，且看好生成式 AI 发展将带动更多的 HBM 跟 DDR5 需求，也准备扩大供应满足客户需求。市场看好智新已经是 DDR5 电源管理 IC 供应商，此次将随着规格升级，量能放大，大啖 AI 的商机。SK 海力士预期 AI 伺服器需求持续成长，通用伺服器也将复苏，将带动整体机体出货量的成长。业界看好英特尔、超微最新一代伺服器晶片都已搭载 DDR5， 且随着 AIPC 兴起，英特尔第14代处理器已宣布支援 DDR5， 超微更只支援 DDR5， 都加速 DDR5 需求进入高速成长期。而智新是台厂少数打入 DDR5 电源管理晶片的供应商，且因为初期需与客户合作，切入门槛相对高，看好在 AI 趋势引领下，今年 DDR5 参透率将一举增至50%，连带拉升电源管理晶片的出货量。 第三个 Uncle 看好智勋的因素是技术面，未来假如智勋的股价有修正到 264.5 元，将会是非常甜蜜的买点，那么未来可能的反弹目标价会落在369元，预期报酬将近还有四成。Uncle 在此做个总结，用爱发电，提倡绿能固然是好事，但在目前全球大环境的驱使之下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议题。既然我们已经可以预期，在大量需求电力之下，电费会越来越贵，那我们为何不提前布局投资，以充实自己的荷包？以上与大家共勉之，谢谢大家，我是 Uncle Wave。
我是发仔，我们下次见。